样，得着主的喜悦。我们从第一节唱到第四节，
我已得蒙宝血洗净，尝过天上的喜乐，得着生命充满圣灵，好使我成你灵魂。祝我不过是你灵魂，你要留住你生命，祝你用我接人干渴，无论世间无止境。不过这一祝福云和云给是为你个人，云给他们就很快乐，并是满足的福神。祝我不过是你云和你要留住生命，求你用我接人干渴，无论世间无止境。道不好让你来充满，接近好让你使命，无力只有你的能干，水里命你来供应。
祷告，敬爱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实在是你的恩典把我们交聚在你的面前，求你继续把你的话赏给我们，求你圣灵在聚会当中运行，把你的话把你的恩典赏给我们，与我们同在，将今天晚上的时间完完全全交在主的手中，求你带领陈弟兄把他从你所领受的毫无保留的赏给我们，讲给让我们圣灵在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你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名，阿们。好，这样时间交给陈弟兄。
现在我们一同翻到圣经，就是以西结书。让我们一同再来看第四十三章，以西结书四十三章。第十三节，以下两祭坛是以轴为度，这轴是一轴零一掌，底座高一轴，边宽一轴，四围起边高一掌，这是坛的座。然后十五节， 坛上的公台高四轴，公台的四拐角上都有角。公台长十二轴，宽十二轴，四面见方。凳台长十四轴，宽十四轴，四面见方。四围起边高半轴，底座四围的边宽一轴，台阶朝东。第十八节，他对我说：“人子啊，主耶和华如此说，建造祭坛，为要在其上献燔祭洒血，造成的时候典章如下。”第七节，满了七日，自八日以后，祭司要在坛上献你们的燔祭和平安祭，我必悦纳你们，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好，我们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终于来到了这个特会最后一个晚上，我们靠主恩典，我们希望能够结束我们对于以西结的我们一共花了八堂的时间，我们希望说我们在一起一同来读主自己的话，所以这是最后的一堂。那我想在开始以前呢，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复习，就是把我们这几天所看过的讲义，就是一些图片，我们很快再做一番复习。不过呢，我们是用投影，那么这个投影呢，最后你看有一部分是彩色的。那是这样，我们是答应弟兄们，如果你们真的有人愿意要彩色的话，那么等到最后的时候，弟兄们会报告我们应该怎么样，大家可以拿到这一份有彩色的资料。意思就是说，除了大家手中的这一份的讲义之外，那么你们可以透过这个通联网，你应该能够到一个地方能够下到这份资料。那至于详细怎么会得到这份资料，我们再看。所以现在呢，我想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呢就把我们曾经看过的解释过的讲义呢，我们大概的把它复习一下。那我所用的那个镭射呢，是只是左边这个，所以大家如果注意到点的话，是在左边。好，下面我们来看第一张图。那这张图呢，就是讲的会幕的外院的平面图。那么大家都知道说，这是旧约的摩西的会幕有外院。那外院呢，最重要是祭坛。那过了祭坛呢，就是洗濯盆，然后呢就到了圣所跟至圣所。那圣所呢，一定是正方形的啊，这个一定是长方形的，面积呢一定比它大一倍。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圣所跟至圣所中间就有幔子。那么在圣所里面呢，有三个很重要的我们可以说家具也可以，一个呢是灯台，还有一个陈设饼的桌子，还有一个金香坛。所以我们不知道说在普通的圣所里面有这三样的摆设。那么过了这个过了我们的这个幔内呢，就到了至圣所。至圣所呢最重要的就是约柜，约柜圣经称它做神的脚凳。那么仿佛呢，我们的神坐在天上，他把他的脚就延伸到地上来，代表他的同在。但是神的两个条腿不可能悬在半空，他需要有脚凳做他安息的地方。所以神呢，就是来用约柜来做他的脚凳。那每次大卫说，我来到脚凳前下拜，就是来到神的脚前。所以这样一幅图画就叫我们想起玛利亚是怎样在主的脚前。那么这个呢，就是旧约的会幕，所以我们做个简单的复习。再下面一个，那么这个就是以西结的圣殿了啊。那我们已经看过，我们已经看见过，这个圣殿呢是从东到西的，然后从南到北啊，所以这幅图画如应该按理来讲应该是正方形啊。那么当然在我们这个 PowerPoint， 但我们现在目前显出来好像是长方形，其实呢我们知道是正方形的。那么在外院呢，我们知道是500×500，所以这个大小呢就好像今天 耶路撒冷老城的大小一样。所以如果今天大家真的在老城绕场一周的话，尤其沿着城墙的话，那么就等于这样绕场一周。所以呢，在这个是外院，然后呢，所以有三道门，一个是东门，一个是北门，一个是南门。那么要进到出入之处，就是进到外院，我们一定要经过这三道门。不过这道门呢，我们叫神的荣耀经过以后，它就关起来了。所以呢，王，以色列王，他只能够从南门进来或者北门进来，然后呢，从门廊这个地方进到东门，在神面前吃饼啊。所以不要忘记了，这个门廊是非常要紧的。那么你就知道说，目前照这个图画来看，好像是这个整个的门呢分作两部分，一部分好像是门塔，那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就像门洞一样。所以呢因为如果有了门塔，因为门塔底下是门廊啊，所以你看这个外院的东门跟内院的东门刚好相对的。相对的是什么相对法呢？就是说这里就是门塔对门塔啊。所以王如果进来的话，他要在神面前吃饼，在这个门廊，他要敬拜在这个门廊，
只能到门廊，他不能进去。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这个很重要，那就是因为你方向如果搞错的话，你概念就没有了。那么祭司们呢，就可以透过这三个这个门呢，就进到内院。可是不过他们要小心，他们从内院进到外院，那么一定以前一定要把他们衣服换下来，所以他们就在这两旁这个祭司屋这里，或者叫做圣屋这个地方。那么然后这个中间呢，当然了，我们知道这就是圣殿的本部。圣殿本部呢，你知道在整个圣所之圣所之外有祭坛啊。那么然后呢，这个就是里面有圣所跟至圣所。那么从外院呢进去，经过七个阶梯，然后呢进到内院，那么一共是15个阶梯。
所以大家可以想想看，等到大家来敬拜神的时候，或者说王来敬拜神的时候，事实上呢是7个阶梯、8个阶梯、15个阶梯就来到神面前。所以这一点是非常要紧的。那我们昨天还特别跟弟兄们说，那么当我们普通读到一般解释的时候，会告诉我们，那现在一共是7个阶梯加个8个阶梯是15个阶梯。那么然后呢，如果从这里要进到圣所去，那么要经过10个阶梯。那么然后呢，我不是跟弟兄姊妹说，我就觉得很纳闷嘛，因为如果真的根据圣经，你找不出这个10个阶梯来。所以一定呢，当时你读的时候，很明显的有的地方又告诉我们有10个阶梯，所以很好记啊，因为15个加10个是25个。那么整个的面积呢是500杆乘500杆，所以很自然的就分作25个，100杆乘100杆。那么刚好呢，最中央的100乘100，那么我们叫最中央的应该就是那个祭坛，所以这个比较容易记。不过到底这个圣经根据在什么地方？所以呢，后来感谢主，起码一个是荃湾家，一个是尖沙咀家。那么有人呢就写信给我，就告诉我说，这个来历从哪里来的，那一点都不错。那么他们查的实在是准确的，就是说他们查过了，这个中文的和合本是没有的，那的确是没有，你大家去读普通不会读出来的。那么所以就表示原文是没有的。那么然后呢但是呢，如果你要查吕振中的榜，上面就有了。还有呢，如果是71本也有。那么还有呢，就是如果是和合本的修订本，那么好了，在本文里面还是没有，但是备注里面呢是讲好的，是根据71本，它是翻作什么呢？是翻作10个阶梯上去的。 那么这个刚好是在四十章那个地方啊。如果普通我们读四十章的时候，我们只知道说上廊子有台阶如此而已，那么这是一般的翻译。那么所谓七十一本呢，就是我们还记得吗？有七十个人，他们那个时候在亚历山大，那个时候已经有旧约圣经，现在他们把旧约圣经翻成希腊文，所以在翻译的时候呢，他们就觉得应该翻作十个台阶，所以这就是十个台阶的来源。那么现在呢，我们还是告诉弟兄姊妹，那么可能是翻译，他的翻译是对的，也可能是翻译是错的。但是呢，既然圣经西普通圣经里没有提到，原文没有提到，所以呢，万全起见，我们肯定知道是十五个台阶。那么这个其他一个呢，十个台阶可以是十个，也可以不是，这个并不重要。所以我们要记得，一定要把这些特点呢，把它记住了。那么然后呢，你看这个旁边这个四个角有 A 的话呢，就是角落上的煮肉的房子啊，那么普通呢，我们英文就叫做角落上的厨房。这个 B 呢，当然就这个空间。这个 C 呢，就是矮铺石地的这个屋子，所以呢，这是 C 啊。然后 D 呢，就是我们说过圣屋，中文翻作圣屋，那么这里就是祭司的屋。那么这个圣殿的本部呢，就是一，啊，然后呢 ，F 呢就是祭坛，然后呢这个就是几道门，啊，然后呢你看见这个一呢，就是指着这个铺啊矮铺石地，这个就是一这个地方，然后呢外院，然后呢内院，所以大概呢，我想一细节就这么一回事。那么这个是大给大家看到的图。好，再下面一个，这个就是弥赛亚圣殿的平面图。那我们说从这个平面我们可以很自然看出它的中央对称来。好，再下面一个，那么这就是讲到那个门洞，或者讲到那个门啊。那么我们说如果立体的话，你看有阶梯，有矮墙，进去有门槛，然后有很多的窗户，对不对？然后后面呢很好像像个门塔一样，这个门塔底下呢就应该是门廊，所以你看这个就应该是这个，对不对？那如果平面的话呢，你就看从这边进去，那么刚好有三个卫房，那么这个就是门廊了。所以大家就知道说，如果这是东门的话，神的荣耀当然从这里进来，以后门就关了，那王呢就不可能进来。如果要进来的话，一定要从这里进去，从这里再出来，如此而已，啊，所以呢，王的座位最多就在这里而已，这是在东门洞。那么，但是呢，在东门如果是内院的话，他只能进了门廊，远远的看见，然后呢，他就可以敬拜，可以献祭。但是谁把祭拿过去的呢？是祭司们把祭拿过去的。所以这个，我们为什么讲到门廊，就是给大家有这个印象。那么如果是，当然有好几个画法，我说过这个不是个标准的画法，但是起码呢，就是我所知道的，这个是比较贴近圣经，就是说他的观察应该是不错的。那这样的话呢，有一个好处，就可以提醒大家，在门塔的底下就是门廊啊。好，那么再下面一个，在下面一个，好了，在下面一个呢，我们看到两张图是很重要的，一个呢就是殿门的平面图，这里阶梯怎样进去是七个阶梯，然后呢有墙，然后我们就到了门槛，这是第一道门槛，然后第二道门槛，那么第一道门槛跟第二道门槛中间呢有左边三个卫房，右边三个卫房，然后有窗户。那么现在要紧就是跨了第二个门槛以后就是门廊，啊，本来我们普通如果翻译的话，我们讲的门廊一定是整个来说，这个好像走廊一样，但是呢，因为我这个设计特别的缘故，所以我们特别把它分别出来啊，所以这个就是门廊的部分。那么好了，那么这个是细节啊， 那么这里也有一些什么圣经节啊，所以呢等到大家拿到这个讲义以后，当然讲义是有了，或者是你彩色的，如果透过通联网你拿下来这些资料的话，那么这里面都有些圣经节，那么给大家做参考用的。我再说哈，因为来自不同的来源，我们觉得是最好给大家最好的，所以因为来自不同来源，所以很多地方没有统一的啊，所以大家呢如果愿意做笔记或者愿意自己得帮助，那么希望你可以自己把它整理一下，可以统一起来。好，这个左边这个就是祭坛的侧面。那么我们昨天最后结束是讲到祭坛，对吧？那么这个祭坛呢，严格说来一共有四层，最底下的是底层，然后呢是下层的凳台，然后就凳台，然后就是供台，一共是四部分。那么这个所有的圣经节应该都在这里，应该是很清楚的。那么然后呢到了最底下，面积比较大，越上面呢我们知道说面积越来越小，还有四个角。那么最稀奇这个叫供台，供台这个字呢不要忘记了。那么这个特别是讲到神的狮子啊，因为讲到祭坛，我们在圣经一定是讲到被杀的羔羊，但是被杀的羔羊是你看的，在你没有看以前你已经听见了，那个得胜者的名字叫做什么呢？叫做犹大的狮子。所以呢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只有在以西结的圣殿，那么特别讲到供台用这个词的时候，特别讲到神的狮子，所以它的尺寸大概这样子。然后呢破天荒也可以这样说，就是就旧约里面我们都知道都是从南边用斜坡进到最高的地方，那现在不是了，现在呢是用台阶啊，是从东边过来的，所以呢这个是大概祭坛的样子。好，再下一个，这个就是圣所的平面图了啊，圣所平面。那大家都知道，如果从四十章最尾巴一直到41章，那么大家就可以知道我们怎么经过十个阶梯。如果是根据71本的话，那么然后呢有柱子，然后呢有台阶啊，那么然后呢你可以看见进来以后，那么这个细节大家都可以看，这是外院。这是圣所，这是指圣所。那不要忘记，这里并没有讲的有幔子啊。然后呢，这个外面一点就是旁屋，这个是圣所的墙了。然后这是旁屋，这是余地，余地其实高拽一点的地。然后呢是外墙，所以这个大概是圣所的平面图。那么如果大家上网的话，那么就我们应该可以拿到一份。是有彩色，那有彩色当然就比现在我们手里拿到的要比较容易读一点啊。好，在下面一个，那么下面一个呢讲到这个，上面我们不去管它了，下面就是讲到那个祭圣屋大概的情形啊。那大概情形呢有了概念就可以了嘛，那就两边有个屋子，一个呢祭圣的屋子，一个煮肉的屋子，然后这是三层的，这也是三层的，中间有个夹道，大概这个样子。那么不要忘记了，在这里面呢祭司们他们从内院到外院，他们一定要把衣服在这里脱了，有很多动作，很多的活动都是在这里的啊。那么还有呢特别要记得，就是一祭司供职的时候他不可以出汗，因为汗呢就是肉体的分泌，那所以我们要知道所有在主面前的侍奉呢都不能处于肉体的。好，所以这个大概就是圣屋的样子，就是祭司屋的样子。好，我们再看下面一个，那么这个也许今天我们会提到，那等一等会提到，就是说讲到以西结的圣殿你不会明白它，除非你在一个更大的一个背景底下。那更大的背景是什么呢？就是以色列人所得的产业，那这个是非常非常要紧，因为你既然讲到产业，那么我们就要做个比较。约书亚13章到19章这个分配产业是完全根据摩西的，明白吗？因为所有的吩咐都是照着摩西的吩咐，所以这个制度这个体系呢可以说是摩西的体系。 但这个体系呢，右边的体系呢，是以西结的体系。那么根据以西结给我们看，最后他们分，当在时间过渡的时候，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摩西呢，给我们看见的是一个过渡的。最后的神的旨意是，以西结是代表神最后的旨意，这一点我想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如果仔细地比较这两张图呢，那么大家就应该会有很深的印象，因为的的确确是不同的。比方说当时在分产业的时候，最重要的是两个大的支派，一个是犹大支派，一个是马拿西跟以法莲的，加起来约瑟家。所以一个是犹大家，一个约瑟家。这个约瑟家拿的是长子的名分，而犹大家拿的是君尊的王分，不一样，一个是 sonship， 一个是 kingship， 明白吗？这一点非常的重要。所以讲了长子的名分是谁拿去的呢？是约瑟拿去的。讲到君尊的王分是谁拿去的？将来大卫从哪里出来的呢？从犹大支派。主耶稣从哪里出来的呢？是犹大支派。所以当初分产业的时候，很自然的，南边的一块，北边的一块，这个就是犹太，这个就是撒玛利亚。所以犹太跟撒玛利亚可以说是整个什么，可以说整个神产业的最精华。所以大家还记得吗？讲到犹大一定讲到希伯伦，讲到希伯伦大家一定记得是一串葡萄是两个人扛。所以迦南中的迦南是指着希伯伦来说的，希伯伦能够代表的。但是呢，如果大家到了这个，到了这个马拿，到了什么地方，如果到了今天的撒玛利亚的话，你就会发现说，如果你真的去过撒玛利亚，尤其是春天，非常非常美丽的。那我们的主有的时候带着门徒从那里经过，尤其杏树开花的时候，非常，那根本就像花园一样。所以要记得，很多歌颂之歌的场景是撒玛利亚的场景。所以你可以知道说，整个迦南最好的两部分，一个是撒玛利亚，一个是犹太。所以他们先拿到了，然后呢，其他的人他们就要抽签，就要知道说是根据神的旨意，他们应该摆在什么位置。结果我们知道说，在这两个大的块中间有了便雅悯支派，所以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明白吗？后来便雅悯和犹大连在一起，就是所谓的南国，其他的呢就变成了北国。那么这个是如果大家仔细去读历史就看得很清楚。那么便雅悯特点在哪里呢？一面来说他是约瑟的兄弟，但另一面来讲，当时是犹大替便雅悯做职的，意思就是保证到时候呢便雅悯能够回来。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后来犹大真的悔改了。所以呢，他果然，你看他一直是护着什么，一直护着他父亲最小的儿子。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便雅悯一面是在约瑟，一面在犹大。所以这个是历史，那或者约书亚的故事。所以这个就代表整个以色列的历史，如果自己仔细去看的话，那么是指着在过渡的时候。那么等到了米赛，等到了这个什么地方，到了千禧年，你已经其实到了永世了，到了永生了。那是什么意思呢？现在你已经进了门洞了，这个门洞的这个长度呢，刚好如果就时间来说是1000年，那里面呢就像永世一样。所以每次你进到以西结圣殿，都提醒你说，现在呢，你已经是在永世的这个门廊里面了，1000年的门廊，过了以后就是永世了。所以读圣经讲的永生、永生、永生，大家要记得，一个是指着真的永生来，永远永世来说；一个真的就指着千禧年来说的。那这样读圣经呢，就不会糊涂了，否则大家一定会觉得搞不清楚。所以既然是讲到永世，就告诉我们神的旨意快完成了。新耶路撒冷就是表示最后神的旨意是这么一回事，这个结局，这样的结局。在这结局以前，当你还在时间的门廊里面经过的时候， 那么那个时候你要看见神对于神儿女的产这个他的旨意是什么。好了，同样是产业，同样是分给他们，不过现在有一个特点，就是说每一个支派他们所得产业的面积都是相等的，没有一个人大一点，没有一个人小一点。那么还有的呢，我们看这个凡是画这个有虚线的，这个就是所有妾的这个后裔。比方说利亚拉结就把他们的妾就给了雅各，后来他们就生下他们后裔来。那在我们来看呢，应该他们所得的要少一点，没有，所以看见他们所得的产业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呢，这就是从但到亚瑟到拿弗他利还有加德，这四个都是可以说是 handmade tribes。 那么其他的就不同了，其他比方说有的是拉结生的，那么有的是利亚生的。那我们这样做呢，当然是给弟兄姊妹一点，你可以，大家可以，就这个排列一定有它很有意思的。那我再说，我们这一次是因为蜻蜓点水式的，我们并没有细细的讲，所以弟兄姊妹可以举一反三。我们呢，故意的没有把甘蔗通通吃光，所以自己你们可以慢慢咬甘蔗，这是聚完会以后大家可以做的。所以呢，这个就是按理来讲两边比较，但是比较以后你就发现呢，在这个时候呢，圣殿呢就是可以说摆在这个摆在这样的一个背景底下。那么这个背景底下最叫我们跌破眼镜什么地方呢？就是过去耶路撒冷城啊是在便雅悯支派这个范围里面，所以摩西就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进到迦南以后，你们不要在任何地方献祭哦，你们一定要在神所拣选的支派。所以后来神拣选了什么？便雅悯的支派。当然有道理的，因为便雅悯他就是便俄尼，便俄尼就是忧愁之子，结果神呢能把他变成忧愁之子，这就是耶路撒冷啊。所以耶路撒冷，神拣选耶路撒冷有他的原因的。所以这在时间过程里面你看是这样子的，但是到了快到勇士的时候，一面不光大家所得的这个产业是一样的，那么现在呢有一块地是共有的地，意思就是说大家奉献出，大家捐出来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很重要在哪里，就中间的这一块地，就中间的这块地，这块地上面这两块在圣经叫做圣宫地，然后在新约在圣经里面的叫做城的这一块地。那么城的这块地加上圣宫地加起来刚好是正方形，明白吗？那么好了，现在呢画图的时候有好几个画法，一个呢是祭司地在这儿，利未地在这儿，城在这儿，还有一个就像我们所画的这个城呢在中间。有两个原因，有两个可能。第一个，如果看这个正方形，最中央的地方应该是圣殿所在的地方，这是合理的。第二，那如果根据现在就是现在的新城，如果根据还有看圣经讲到那个板桥板块移动的结果，那么按理来讲呢，这个圣殿应该离开圣城不是很远啊，所以不像这个样子呀。那么还有不要忘记，圣殿一定最高的地方，明白吗？那所以在这个普通画图的时候，它不同的画家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画法。那所以我们最后画的最后的我们觉得比较妥帖的是把圣殿放在中间。好了，那么如果这样的话，那个这个正块方块两旁就属于什么？是君王的东西，是君王的，属于君王的。那么然后这边呢是一直到地中海，这边一直到死海，所以那个范围呢就是它的范围了。那么现在我们给大家比较的是比较这个右边像几何图形一样，像切豆腐一样。那现在我们要问，那么就着真正的那个时候到了以色列的时候，我们知道以色列地图应该还是虽然是高低有改变，但大体上还是没有变啊。所以就是下面一张图了。所以下面这张图呢，大家就知道这个是地中海嘛，对不对？这个是死海嘛。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如果根据过去的以色列 得着产业它那个面积来说的话，所以大家要记得哈，这个不是整个的弥赛亚国，这是弥赛亚国的一部分。弥赛亚国的版图是从埃及小河一直到幼发拉底河，这一点要记得的。所以以西结所给我们看见只是弥赛亚国里面的产业的部分，这里要弄清楚了啊，不要大家糊里糊涂的就弄，不，这个只讲到产业的部分，所以只讲到当时你看见说约旦河西约旦河东，那么凡是以色列人他们所承受产业的，那么现在呢就是这张的图。那么根据这张图呢，那你现在就画大面积就要画出来了。所以有的会画画的人就是根据面积去算嘛，去算，那么蛋就这一块。所以因为你这个的的确确那个地形是弯弯曲曲的，所以你要算面积一样的话，那这个是蛋。那下来的就是亚舍，下来拿弗他利，下来是马拿西，下来是以法莲。所以你看见以法莲马拿西本来是在哪里，本来是在这个撒玛利亚呢，结果现在跑到了这个加利利附近去了啊。然后下面呢是流便，再下面呢是犹大。那犹大的人做梦也没有想到，在过时间过渡的时候，这个城永远在他北边的，圣殿上耶路撒冷永远在北边，希伯伦原来在下南边嘛，结果现在你看见吗？犹大跑到北边去了。这个整个的希伯伦呢，反而是便雅悯，后来便雅悯本来在上面，先跑到下面来了。所以便雅悯的人跟犹大的人他们的感觉最深刻，就是好像整个倒过来一样。本来呢上圣殿你看见，如果在犹大的话一定是往北走，如果是这个便雅悯一定是往南走的，现在刚好反过来了，你看到吗？所以呢这就是那一块，这个就是所谓的圣宫地，我们现在姑且就叫这个正方叫圣宫地，因为这个是其实真的圣宫地这两块啊，这个还要就叫做城地，那旁边呢就是君王他们所有的产业。那么根据这张图我们说过，因为就是刚才那张图嘛，所以呢很自然，你看这个祭司摆在这儿，立位摆在这儿，那圣经其实没有告诉我们哪个在哪里，所以两个都可以。那不过我再说，那么根据那个正方几何图形来看，如果圣殿真的在这个正方形的中央的话，那么应该是祭司的那块地在中间最高的地方啊。那么还有的呢，根据我再说，那么根据现在圣经里面所给我们一些资料，那么应该好像在中间是对的啊。所以这个只是我们个人的意见，那么弟兄姊妹可以参考，自己可以断定。然后下面呢是便雅悯，再是西面，然后以撒加希伯伦，最后到加德。那么这个，所以这个呢是真正的千禧年产业的分配的图，那么大概是这样子。好了，最后我们来看那个就是最要紧的那一块啊，这个就是圣宫地的平面图。严格说来这个叫圣宫地，如果仔细读圣经啊，很清楚。但是呢不管怎么样，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正方形。所以呢我们既然圣经没有讲这两块地是怎么弄的，那不要忘记这是25000杆，这是一万杆，15000杆，所以这个城呢是5000，当然不要忘记了这还留了一些空地之类，那细节我不去说它了。所以我们就知道说，现在我们所讲的圣殿就是在所有的地里面这个最中央的啊。然后呢这个城呢是在它的南边，然后呢这个利未区，所以这应该是最高的，蓝的部分应该是最高最高的。所以然后你慢慢往南边往下去，这个山慢慢往山坡上，有一个城叫做耶路撒冷城，那么那个山坡呢应该就是利未，就是利未区，利未区跟祭司区还有城区，那城的两旁是农耕区啊。那么细节呢我想我们不去说它了。那王所在的地方你看看，现在离开殿很远很远的，看吧，一个就是在这边一直到死海，一个王的地在这边呢一直到地中海。所以你就知道说到现在为止很清楚了，第一讲了殿的法则， 你看见它是至圣的，至圣的，所以你看见说王所在的地方本来是和所罗门王的王宫本来和圣殿只是一墙之隔，所以每次你看见他们一进攻耶路撒冷，一到宫殿里面去洗劫，最后一定是我们都知道说耶路撒冷的这个圣殿一定也是同样遭殃的，所以根本没有分别，这是一个。那么还有呢，就是城来说是所有世界的城里面可以说最圣洁的。那但是不要忘记，根据圣经很清楚，最高的地方才是最圣的。你到了圣殿，你还要走七个阶梯，然后八个阶梯，最后你才进到神的面前。所以很清楚很清楚的，最高的是最圣的。所以现在很清楚，你给我们看得很清楚，现在呢你看着王跟圣殿有分别，圣城跟圣殿也有分别。所以这样我想我们就应该能够懂得什么叫做殿的法则。好了，我想我们这是大概把我们这几天所讲的关于圣殿的我们大概做了一番很简单的复习。好，我想我们讲到这个我们就讲这么多就好了。所以下面呢我们接着的就是要把一些没有讲完的我们要赶快把它讲完。那么我们读这个以西结第43章的时候，我们知道说神要以色列量尺寸，为什么呢？因为目的是要叫他们惭愧。所以这里面所有的设计是跟我们属灵的生活有关系的。许多时候我们太不惭愧了，我们大言不惭，我们可以说一点的感觉也没有，但是感谢主，我们只要被测量一下。那么现在我们要问，在以西结书里面拿什么来测量？因为以西结的主题是神的荣耀，所以每次的测量大家不要忘记，一定是神用他荣耀的尺量一量。所以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经不起神荣耀的测量。我们不管世界上多完美的一个人，不管世界多骄傲的人，不管他多圣洁，你只要被圣荣耀一量，你非倒不可。所以真正叫我们惭愧的是神的荣耀。当你看不见神的荣耀，你只看见人的光荣，你只看见人的体面，这个时候你不会觉得惭愧，你觉得满面荣光。但是什么时候叫我们能低下头来？就是因为当我们真的懂得这些尺寸以后，然后我们就看见说我们是经不起主测量的，这一点是非常要紧。那么因着要叫他们惭愧，所以你要将殿的规模样式出入之处要指示给他们。所以我们越读这些越惭愧，越读这些我们越觉得我们抬不起头来。所以不要忘记荣耀的那把尺，实在说来就是十字架的那把尺。那把尺一面给我们看见神的荣耀，一面给我们看见我们的罪污，给我们看见肉体，给我们看见我们的污秽，叫我们抬不起头来。所以这点很重要。许多人读到这个圣殿的尺寸，读到以西结圣殿，你知道吗？都好像都忘记了这个最重要的点，所以圣灵已经把那个重点点给我们看。所以你读第40、41、42，很清楚给我们看见殿的规模、它的尺寸，还有它的样式，给我们看见它怎样是中央对称的，给我们看见神的荣耀怎样从东门进来，然后一定要穿过祭坛，最后呢就达到宝座。所以达到宝座的途径，达到荣耀的途径，一定要经过十字架的。所以没有冠冕，没有十字架就没有冠冕。所以这是个样式。所以现在呢，主是把这个样式给我们看。所以在2000年前，神的荣耀已经回来了，就是因为在教会里面，在主的身上给人看见的，永远是那条主轴，离开不了主轴。 明白吗？所以保罗写书信也告诉我，他怎么说呢？他说我不知道别的，我知道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你看见他写的头两封书信是序，后三封书信是跋，中间你看你讲到这个以弗所，讲到什么罗马书，讲到加拉太书，讲临前临后，特别给我们讲的十字架的道，然后讲到后面监狱的书信，特别给我们看见生命的道。所以很清楚的讲的生命的道就是讲的基督自己，然后呢讲的十字架的道就讲到基督的十字架。所以这个实在说来是保罗启示的主轴，是保罗的主轴，也是教会的主轴。我们不知道别的，我们只知道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这个就是样式。那有了样式以后呢，要注意出入之处，你要知道神的荣耀从哪里进来的。那么还有你就看见说，今天我们如果能够敬拜的话，你看见吗？我们贵为一国之君，最多不过在东门那里在神面前吃饼，他最多不要忘记的，他只能够在门廊里远远的看见，他不能进去。那这个就是君王的他的敬拜。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那个整个出入之处。但是最要紧在哪里？最要紧的也是我们昨天没有提到的，那就是说一定是七个阶梯到了外院，然后八个阶梯进到内院。你只要来到神面前一定要经过十五个阶梯。所以圣经里面就给我们看有十五首上行的诗。所以今天你不管你在以色列什么地方，你可以说你远远的在加利利，现在你要到耶路撒冷去了，你来到神面前的路不管怎么样就是这十五个阶梯所代表的。所以给我们看见说怎样从诗篇一百二十篇就进到一百二十一篇，那终于呢他们到了这个，终于他们到了死海的附近，他们向山举目，那就看见说耶路撒冷就在山顶上。到了一百二十二篇他们终于到了橄榄山了，到了橄榄山，现在你看你远远的就是耶路撒冷，整齐的。你对耶路撒冷有概念是因为你在到了耶路撒冷的门口，对不对？所以你以为说现在你已经到了目的地了，没有，现在不要忘记耶路撒冷圣殿还离开你，中间还隔一道的山谷。所以你看见吗？好像是上升了，等一等要经过希伦西谷。然后呢你到了一百二十五篇，你就看见慢慢你就到了锡安山了，你慢慢就到了希伦西谷，爬上去，虽然是很小的一座山，你看着又是往上行。所以众山围绕耶路撒冷，神也这样的围绕锡安，所以很清楚的就登上锡安了。你慢慢的到了一百二十六篇，你就看见说，哎，现在你终于就像一个做梦的人，现在你终于能够走在那个上行的路上。那根据考古学家告诉我们说，我们只要一进了希罗亚池子，大概还有六百公尺，你看见那个路呢是一会儿那个路是上行的路，上行的路是一会儿宽一会儿短，一会儿宽一会儿短，所以你不可能在那边跑的，你只能够一面走一面上行，一面走一面默想，一面走一面唱上行的诗。所以一直最后给我们看见说到了什么，到了阿尔纳的河场，所以你才看见说那里讲那，所以当我们读了圣经的时候你才能够看到一点点河场的情形。那结果呢你看见说以色列人就像雅各一样，是经过神很深的农耕的工作。那么这个就刚好是在哪里，刚好就是在这个阿尔南合唱来。那么不止我们知道说雅各是经过的，连大卫也是这样经过的。所以最后呢你看见说就到了，慢慢慢慢就到了一百三十二篇，神说我拣选了锡安，我要住在这里。所以慢慢地我们就看见，哎，慢慢地我们就到了圣殿山了。那么到了圣殿山的时候，他们如果真的进到女院， 他们要说神的同在就在隔壁，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就唱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然后最后我们看见说，到了134篇，他们要回去了，他们要和那些侍奉的人和那些祭司们说再见，这就是134篇。所以在旧约是用这15篇的诗篇给我们看见，一个人要在生命长进，要来到神面前，他的路是怎样的路。不过在旧约不要忘记，那条路是一直没有打通的，他们最多只能到女院如此而已，因为幔子没有从上到下列为两排。后来到了我们主的时候，果然幔子从上到下列为两排。好了，所以我想呢是非常清楚的，有出入之处。所以你看见第一章40章一直到42章是给我们三个重点，一个呢是殿的规模，一个是殿的样式，还有出入之处。所以这样我们就得到了属灵的教训。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来到43章，后来一直往下读，那么这个就很自然的就给我们看见一些典章。这典章什么意思？你既然进到圣殿，你既然来到了至圣的地方，你应当怎样行？你应当怎样行？神的旨意什么呢？是借着典章来告诉我们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很稀奇，我们说过了，他特别提到殿，特别提到祭坛。按理来讲，祭坛应该是圣殿本部的一部分呢，所以讲到那里就顺便就应该讲了。但是不，圣灵说我不能这样做，因为如果这样做的话，你就以为说是旧约的会幕，也以为说是旧约的圣殿。他说不是的，所以现在的特别提出来，就给我们看仍旧有献祭，但这个献祭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懂得这个以后，我们才会明白到底神是怎么启示以西结的，到底现在讲到献祭有没有开倒车。那这一点是我们非常非常重要的，是不是为着避免开倒车，那么我们就不能够把它字面解释了，我们一定要把它灵意解释了。感谢主，我们如果根据字面的意思明白以后，我们当然可以从背后可以读出属灵的教训来，那个属灵的教训和灵然解释一模一样的。但是问题有一个好处，就是说我们不随便的，因为神的话就是神的话，很多地方不明白，但是它是字面，只好让它字面。你不可能是为着要叫你的神学，为着叫你对于圣经的认识怎样让圣经来迁就你，不能，你要来迁就圣经。所以这一点我想非常清楚。所以在如果不明白的话，就是我们要好好把主的话读了。如果好好把主的话读了，你就看见说讲到这个祭坛的时候，你看见格外的讲在神的殿的法则之后，而且呢特别提起来就是到底祭坛是什么意思。所以首先要记得一件事，就是当你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你有没有注意到主耶和华如此说，建造祭坛为要在其上献燔祭洒血。所以这个祭坛简格的说来是个燔祭坛。很多的人都误会了，明白吗？但是很有意思，在燔祭坛以前一定要经过7天，这个7天呢有赎罪祭，这个是没有错的，因为罪在哪里，赎罪祭在哪里，洁净就在哪里。你这个祭坛如果要洁净，你一定要用赎罪祭才有办法，你否则这个不行的。所以很清楚的，赎罪祭的背后乃是代表那个洁净的功能。所以没有错，现在你看见吗？头7天刚刚开始，千禧年刚刚开始，头7天，你看圣灵就用这还是有赎罪祭。为什么呢？因为在这里是一幅图画，是个教育，是个教育的工具，要帮助那些还在肉身里面的犹太人能够明白神的旨意。所以怎么叫他们明白？我们一下就懂了，我们知道我们的主一次为我们挂十字钉十字架，他就坐下，他就完成，那里就是他就没有了嘛。那你怎么来解释这一段？所以很清楚，第一，如果你要祭坛，如果你要献祭，如果你把自己奉燔祭指着我们把自己完全献上的话，那不要忘记，首先你要被洁净才可以。你是不是被洁净？这个祭坛是不是被洁净了呢？ 那现在问题是不是天天要洁净那个祭坛？不是的，只有前七天，洁净完了以后就没有了，明白吗？所以十字架的工作一次就完成的，我们就洁净了。所以现在呢，我们仍旧献祭，但是我们献的是什么？是把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所以这个很清楚的，这个并不是，所以不要忘记了，赎罪祭只有前七天是过渡。但是如果你要问说这个祭坛是什么祭坛，圣经明明说为要在其上献燔祭，所以当然是燔祭坛，当然是平安祭坛，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的。所以第一，我们把它放在心上。那么第二呢，我们就知道里面一些典章。我觉得最重要的，现在我们要特别来看的是什么呢？是第一，没有大祭司，你看不见大祭司，看不见大祭司是对的，因为根据撒加利亚的预言，我们的主到了弥赛亚的时候，他在两职中间取得什么？取得平衡点。哪两职啊？一面是君王，一面是大祭司。所以等于我们的主戴两顶帽子，一面他坐在宝座上，很清楚他是万王之王，但同时呢他也是大祭司。所以你看在这里大祭司没有出现，没有出现不是不在，大祭司坐在宝座上的那位他是大祭司。所以这里给我们看都是祭司，都是一般的祭司，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给我们看见王的身份很特别，君王的身份很特别。君王你看，第一他是预备什么？他是预备燔祭，也预备赎罪祭。而且呢，圣经告诉我们，他所预备的祭呢是要为民赎罪。大家不要忘记啊，这个为民赎罪是一般的，不是个人个人的。你看见吗？旧约不同，旧约你犯了罪，好了，你现在牵牛牵羊来，好了，让祭司为你赎罪，这是旧约。但是你知道吗？每年有一次，大祭司要全体赎罪，这个不一样，这不是一个个来献祭，不是的。所以很明显，你若仔细去读的话，这个王的身份呢，好像是大祭司的身份，明白吗？他是个大家长，王当然大家长了。大家长现在所有家里的 member， 所有家里的成员，如果犯罪的话，那么好了，大家长要大办预备那个赎罪祭，就是说叫这个整个的家能够得着洁净。好了，那这个应该是大祭司一年一度做的事，结果现在你看谁来做呢？是王来做。但是问题在这里，如果是王来做，王应该可以直接，如果他大祭司，他可以直接的就进到内院去，他不能。所以一面来说是大家长，是预备祭司不错，但他又不能献祭，所以他不是大祭司。所以你看见到了门口，到了门廊那里远远的敬拜的时候，他还得要把所预备的祭物，不管为他自己为百姓也好，还得交给谁呢？还得交给祭司，然后祭司呢才在祭坛上。所以在这里很清楚很清楚一件事，就是说第一没有大祭司，第二呢这个王呢好像是他所扮演的角色是大祭司的脚，但他又不是大祭司。那现在我们要问，如果你要知道这种情形的话，圣经里面不是没有例子啊。这件事那献的是燔祭，而且是家长献祭，那么弟兄姊妹，这不是，这就告诉我们说，你不是开倒车，不是开到摩西的时候，你要再回头再更这个推再开再倒退，他就更早更早。那什么时候？那就是亚伯拉罕的时候，那就是什么？那就是这个约伯的时候。你记不记得约伯？他担心他自己家里的孩子犯罪呀、啊，结果你看约伯是个家长啊，他就为孩子们献了赎罪祭。所以现在很清楚的，不光是约伯，亚伯不光约伯如此，亚伯拉罕也是如此啊。明白吗？所以甚至于挪亚也是如此啊。所以大家很清楚，你要知道说，现在这里所给我们看见的并不是开车倒回到什么倒的摩西那个时候，严格说来是 到一直到什么？一直到亚伯拉罕那个时候。所以现在我们要问，如果现在开倒车是开到亚伯拉罕的时候，我们请问这是开倒车吗？明白吗？如果今天开到旧约的时代，这就不对了，那就不可以了。所以我们要很仔细来看，到底这个圣殿跟以摩西的圣殿到底有什么不同，什么东西在，什么东西不在了，我们一比较就很清楚。现在我们如果大家还是翻到第一页，讲到摩西的会幕，好了，那么现在很清楚，第一，我们知道没有隔断的墙，在保罗那时候有中间有隔断的墙，有的，现在没有了。为什么呢？因为的的确确你看见不分外邦人，不分希利尼人，不分希利尼人，不分犹太人，你看见说十字架就把我们两下成为一个，就消掉去掉了中间隔断的墙，所以在这个圣殿广场你根本看不到隔断的墙。第二，你进到内院里面去，好，祭坛还在，不要忘记啊，祭坛有两点不同的，第一，它又叫做神的狮子，所以真正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说，这个祭坛就叫我们想起，我们的主不只是不只是这个被杀的羔羊，同时呢也是犹大的狮子，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这个祭坛只是燔祭坛而已，那旧约就不是了，所以基本上这是燔祭坛。好了，对一般人来讲，那么然后呢，洗濯盆没有了。你去看圣经没有讲，你看没有洗濯盆。然后呢，你进到圣所去，圣所呢最重要的当然你要有金灯台了，发现金灯台没有，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主就是主说，我就是世上的光啊，凡到我这里来的就不在黑暗里走。你记得我们的主讲那句话的时候，就是在这个什么，就在那女院里面嘛，他们就有一个那个是屋子，这个祝棚节他们就真的立了一个很大很大的灯台，所以我们的主就站起来说，我是世界上的光。所以很清楚为什么没有灯台呢？因为我们的主已经来，他就是我们的亮光。那为什么没有陈设饼的主桌子呢？因为我们的主是我们真的粮食，明白吗？那么好了，香坛也没有，很清楚很清楚的。所以这些最重要的家具都没有，不过你仔细读圣经，有一张桌子在里面，但圣经没有解释这个桌子是什么，圣经只说这个祭司在桌子那里服侍侍奉如此而已，别的都没有讲，明白吗？那么这个桌子到底代表什么，我们可以很多的猜想，我觉得不必，因为圣经没有解释它是什么桌子。当然有的人会想到主的桌子，会想到波比的桌子，那就想得太远，对不对？但是不管怎么样，你要记得就是说，当那个时候，那个时候不要忘记啊，这个主的桌子是你们如此心只等到我来，不是吗？所以我们那个时候都已经被提到天上去了，都与主已经同住了，所以不要忘记那个桌子是不是主的桌是另外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只知道说，在整个的圣所里面只有一张桌子，那么所有的祭司在那里侍奉，怎么侍奉我们不知道，过去他怎么侍奉，一定要点灯，过去一定要换陈设饼桌子，过去一定要烧香，明白吗？烧香代表祷告来说的，现在都没有了。所以很清楚的，你说这是摩西的会幕吗？你说这是摩西的体系吗？当然不是，因为这些最重要的不见了嘛。所以难怪有一个拉比他花了300日夜，他要明白这段圣经，他其实不明白，他不能够接受。他如果完全站在摩西的角度，他其实完全不能接受。但是弟兄姊妹，最重要的三个家具都不在了。那么更重要一点是什么呢？本来会这个圣所跟至圣所是一定有会幕的嘛，但这里会幕没，这个幔子没有了。为什么？因为我们主为我们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个圣殿幔子从上到下列为两半了。那么更稀奇，当你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你看不见有约柜，看不见有基路伯，但是我们知道神的荣耀在哪里，神的荣耀在哪里，四活就在哪里。 神的荣耀在哪里，最重要的神的宝座就在哪里。所以到了四十三章，等到神的荣耀一进到这个圣殿的时候，你看，人子啊，这是我宝座之地，是我脚掌所踏之地，我要在这里住，在以色列人中直到永远。好了，现在有一个人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是一直到永远的。大卫的宝座是可以直到永远的，但你现在大卫宝座在哪里？当你读到整个以色列的王国史的时候，以色列被掳以后，我们要问大卫的宝座在哪里。但是神和亚伯拉罕立了约，大卫的宝座是一直要到永远的。所以如果不是我们的主，他如果不神的荣耀回到以色列圣殿的话，我要问弟兄姊妹，神的应许怎么兑现的？所以如果你认为说神今天已经完全取代了教会，已经完全取代了神的这个以色列，那么现在我们要问神的支票怎么办。神明明说大卫的宝座要到永远，那现在我问你，哪一节的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是到永远，他宝座到永远？这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说在以色列中直到永远。所以很清楚的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说我们的主是在耶路撒冷登基，而且我们知道他登基的地方就是至圣所，那就是会幕，就荣耀回来的地方。所以请大家记得，现在约柜不见了，现在施恩座不见了，好像基路伯也不见了，不要忘记现在都在。现在给我们看，神不需要脚蹬，因为现在神根本就踩在地上，他说我要住在这里。所以你看见神和大卫所立的约终于实现了。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我们忘记了这一点，我们就把神好像给我们看见神的旨意从来没有实现过一样，不可以这样子。所以你要看见神既然和以色列立了约，大卫的宝座一定到永远的，那你读到以西结书，你就知道说果然字面上是完完全全的应验。这一点弟兄姊妹，神的支票是完全清楚了。好，所以你看这里面到了至圣所，最重要的约柜也没有，施恩座也没有，基路伯也看不见了。所以要问，我们要问说，这个是摩西的会幕吗？这个是是这个什么的？是所罗门的圣殿吗？不过感谢主啊，那个轮廓还在，对不对？有祭坛的地方，还有呢，有圣所，有至圣所，还有分别的，很清楚的。所以从这些地方你可以看见说，基本的轮廓是没有变。那基本的轮廓是代表什么？是永远性质的。所以我们知道说，从会幕到圣殿，你看见这是有改变。那是为基本的轮廓没有改变，因为神的话是永远安定在天的。所以现在我们要问，就在进到永世里面，进到永生里面，当我们经过那一千年的那个好像殿，好像那个门廊的时候，我们要问一个问题，那个时候我们是在天上，神怎么教育在地上的以色列人？所以我们如果有那个背景的话，我们就懂得了。许多人读圣经完全从基督角度，从教会角度读，当然读不懂嘛。你在天上，你何必管在地上的这个呢？但是不要忘记，神的应许是给以色列人，是不能废去的。所以现在你不要随随便便把神给对以色列的应许把它废去，不能的。应许一定要应验，如果应许一定要应验的话，那么一定有四十三章，一定，这是字面的解释，不可能是灵异的解释。但是不要忘记啊，在字面解释的背后仍旧有属灵的教训，那个属灵的教训和你用灵异解经最后的答案是一样的。所以这一点，但是有一个好处在哪里？我们能维持神话语的尊严。我们知道说神说，神从来不开空头支票，他说到一定做到。他既然答应大卫的宝座要到永远，大卫的宝座就一直到永远。所以特别是讲到这个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要给他起名叫耶稣， 那当然，因为他至高神的儿子，同时他也是雅各家的王，一直到永远。所以不要忘记，是借着我们的主。最后呢，你看见说他答应以色列人的全部办到，他并没有吞下去的。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许多时候我们为着我们自己的神学，为着我们所得的启示，我们不知不觉的好像就把一部分神的应许就把它取消掉，不可以的。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那除了这个之外，那么大家记得吗？在所有的节气里面，当然逾越节还在，不过逾越节跟过去不一样了。现过去的逾越节是一天，还有这个除酵节，不要忘记。这一次呢，现在逾越节是七天。那么当然了，我们知道说安息日还在，可是最重要的赎罪日不在了。你知道以色列人一年一度最大的日子就是赎罪日，不是吗？一年一度大祭司要带着血进到至圣所去。不要忘记啊，以色列人就是等这么一天呢、啊。意思就是说，起码圣殿对我们来讲是教育，有智慧话来解释智慧物。但是不要忘记，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圣殿，但是有一个人起码一年一度代表我们经过。现在呢，连这个代表都不需要了。我们现在靠着主的宝血，他已经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回的路，包括在地上以色列百姓也是一样。所以很清楚的，现在呢给我们看见没有赎罪日，因为根本也没有，根本不需要有赎罪日。那么很清楚的，所以如果大家仔细的来看这些地方的话，那现在我们要问一个问题，把这些事实都收集在一起，那我们要得到一个结论，如果这不是新约，如果这不是新约时代，那么在国度的时候，千禧年的时候，到底圣灵是把这些以色列人带到一个什么情形去？所以这一点我觉得非常要紧，所以我们还得要用圣经来解释圣经。那么这就是为什么当你读到四十七章的时候，你就看见特别讲的什么，特别讲到今天如果你要明白圣殿，你一定要有一个背景的，你一定要把背景弄清楚了，你才知道圣殿，你圣殿摆在什么地方，你要弄清楚的。现在我们刚才看过地图，我们才知道原来神带领以色列人进到迦南是要把产业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所以不，永远不要忘记神的旨意。他们所有圣殿，所有圣城，为什么有圣殿？为什么有圣城？基本上来说，神把一块地赐给他们，叫做迦南地，牛奶鱼蜜之地。然后十二个支派，他们都在自己的葡萄树下，都在自己无花果树下安然居住。他们耕耘，他们殷勤，他们吃那个奶，喝那个蜜，结果他们就长大了。所以不要忘记啊，本来是他们享受迦南做他们的产业，等他们长大之后，他们就变成神的产业了，明白吗？所以非常非常清楚，当你看见迦南这块地的时候，你看见起初神的旨意是把这块地赐给他们，让他们耕耘，让他们吃奶，让他们喝蜜，他们当然就长大了。那长大的目的是什么？长大的目的，他们就变成神的产业了，明白吗？所以圣经不只告诉我们说，在以弗所第一章前面告诉我们说，基督是我们的产业。但是下面保罗祷告说嘛，让我们要明白，要知道神在圣徒中所得的产业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所以你看见说，基督做我们的产业是初步，是刚开始，目的是什么？要我们长大，我们就变成了神的产业。所以让我们记得，这是神最高的目的。那么等到你真的吃饱了喝足了，你就有力量走路嘛， 你就能够走三天的路程，像亚伯拉罕一样，你就能献上以撒，你就能像所有亚伯拉罕的后裔一样，你能够走锡安大道，经过流泪谷。因为现在你能够经过流泪谷，因为你吃饱了喝足了，你有能力了嘛，你长大了嘛，所以你自然就走了很长的路。你现在唱上行诗，经过15个阶梯，你终于来到了神的面前。等到12个支派都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圣经怎么说？诗篇122篇怎么说？这就是以色列的常例，原文就是这就是以色列的见证。所以明白吗？如果就着他们得到产业来告诉我们说他们有同样的生命，所以他们能够承受，因为他们是神的百姓，神的选民，所以他们承受神的产业。所以背后指的什么？代表神的拣选，代表他们共有一个生命，这个清楚得很。所以整个的迦南地就好像给你看见基督的身体，基督的身体是指着我们每个人都有基督的生命来说的。但是问题，这是保罗给我们看见教会的基督的身体，但到了约翰福音最后给我们看见什么？教会乃是一个一个灯台。所以灯台代表什么？灯台代表见证。如果这个身体长大了，它当然就产生见证。那么见证在什么地方？你总要个地方让人家看见见证在什么地方。好了，现在所有的人都到了以色列，都在耶路撒冷城，他们都带着迦南的土产，没有空手来抄建筑。等到他们都带着迦南土产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全世界都知道说，你要知道什么叫做迦南土产吗？你要走遍整个以色列，你不知道要走多久。但那一天当他们聚在神面前的时候，你看看他们的见证，这就是耶和华的见证。他们说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他们手里都充满了迦南的土产。用新约的话来说，各个来到一起都充满了基督。在这个时候我们要说什么？这是以色列的常例，这是以色列的见证。见证 是灯台，灯台是要发光的，灯台本身是不发光的，灯台上面的油，灯芯浸在油里面才是发光的。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做灯台？许多人一直注意的是灯台是外面的东西，教会的确是灯台没有错，灯是什么？是乃是羔羊自己。所以请大家记得，今天圣城是在南边，什么意思？它不过是灯台而已。真正那盏灯是神的荣耀，是神的同在，所以一定是摆在最高最高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一直到了千禧年，借着这一幅图画，大家会明白吗？神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神给我们产业要我们生命长大？所以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个身体要长大的。但是不要忘记，如果长大了你有力量了，如果长大了现在你可以献以撒了，如果长大了你可以把迦南土产统统聚在一起。所以弟兄姊妹，在平常的时候你有没有经营迦南的土产呢？到了主日的时候，到了聚会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大家都带着土产来到神面前呢？如果有的话，这叫做神的见证。但是不要忘记，耶路撒冷是代表神的见证，是指着金灯台的灯台来说，个个都是金的。不要忘记，启示录2章3章讲7个灯台，我们不知道灯在哪里，一直等到你读到启示录最后才知道说羔羊是灯，然后你才忽然间明白，整个耶路撒冷从远远看，它就是一个大的灯台。这代表什么？代表神的见证。所以神的见证的最中心是圣殿，这就是殿的法则。所以现在明白吗？为什么有圣殿？是因为神把迦南地给我们做了产业。所以在2000年前你看见说神的荣耀已经回来了，回到基督的身体，回到教会，就是他的殿。我想这个再清楚 再清楚再清楚不过。如果你没有从那个整个圣地的耶加南产业的背景来看，你只看见的是灯台，你没有看见的身体，你没有看见生命。所以永远不要忘记，神的话是永远安定在天的，给我们看见现在神的旨意要完成了，没有错。在过渡时期有过渡时期的气息，现在你看见神的荣耀回来了，他借着板块的移动，他就把神的殿推到最高峰，没有一样东西能高过他。你要来到神面前嘛，你要经过出入之处，你要经过十五个台阶，换一句话说，你要唱十五首上行的诗，最后你带着迦南的土产，你来到神的面前，你能够唱出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每一个人献上的都是他的一生。所以弟兄姊妹，你每次来聚会的时候，你把什么献给主的？你是把剩下的一片烧鱼给主呢，你还是真的把以撒给主？有没有见证神的荣耀在不在这里？有一个很大的试验，我们怎么聚会的？平常我们就像散在各地一样，我们就像在迦南美地一样，大家耕耘的，没有错，都住在自己的葡萄树下。我们每次聚会的时候，那个就应该是耶路撒冷，不是吗？但是我们注意的是耶路撒冷，注意看热闹，大家都，你看所有的东西都在这里了，但是那个灵魂在哪里？灵魂是神的荣耀。光有灯台没有灯，那是假的，那个是个假象。所以但愿主恩待我们，给我们看见说什么叫做典章呢？在神的中家中应该怎样行呢？很简单，平常的时候你就要读经祷告，平常你就要有追求，你不能够每次来的聚会就是嘴巴张开被人喂，这个不叫做见证。所以弟兄姊妹，我一再地说，每一个人都应该是像亚伯拉罕一样。那这样的话，你看见吗？这里面所有属灵的意义就统统清楚。所以圣殿是摆在什么原则底下？是摆在产业，摆在迦南地的原则底下。所以我再说，以色列以西结书没有给我，只给我们看见弥赛亚国的局部，特别只是产业这一部分，如此而已。千万不要讲外行的话，千万不要说整个以西结就给我们看见整个弥赛亚国的全部，没有这件事。以西结的殿不过是圣宫地那个正方形最中央的地方，如此而已。但是更重要，你要解释这块这个殿这个中心，那么弟兄姊妹，你要拿神的产业来做解释。所以很清楚，没有产业你就不会解释那个殿，现在很清楚了。慢慢的你就会明白这个殿是什么意思呢？简单的来说，是谁应许以色列人把这块产业赐给他们永远为业的？是谁？是我们的神。我们的神怎么做的？是和亚伯拉罕立了个约，不是吗？那个约是永远的约。那个约只有两点，第一，这块地是神永远赐给他的，而且是赐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裔的，非常的清楚。所以这个约叫做亚伯拉罕的约，是神和以色列立的。所以不要忘记，讲产业你不能只讲摩西呀，你一定要记得是神和以色列立了约，亚伯拉罕的后裔要承受一块地，所以呢，神就和他立了约，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当你读以西结圣殿的时候，当你看见他是在那个产业的背景底下的时候，你要问说，这个约是谁立的约？那么很简单，是神和亚伯拉罕立的约。神和亚伯拉罕怎么立的约？大家还记得吗？神立约的时候，当时立约的时候，他们一定把祭牲分成两半，所以这个流过血的祭牲就开了一条路。那这条路呢，如果两个人立约的话，他们两个人要手牵手，要从立约的那条路走过，如果从这头走到那头，他们就完成了合约的手续。你签了字，我也签了字， 从此以后这个合约叫你失去自由，也叫我失去自由，这就是约的意思嘛，很清楚的。好了，但是我们记得那一天当神立这个约的时候，他怎么立的？圣经告诉我们亚伯拉罕睡着了，结果神的火把从其中经过。所以换一句话说，一面圣经说是永远的约，另一面是片面的约。神签了字，亚伯拉罕没有签字，神把自己完全的绑住了。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不管亚伯拉罕的情形如何，不管以撒的情形如何，不管雅各的情形如何，最后神一定会达到他的目的的，明白吗？如果两边不签约的话，那你一毁约就完了嘛，根本事情不成功嘛。所以为什么神签了一个片面的约？因为神的旨意是永远的旨意，并不是因为人的失败他就没有办法了，不，最后一定要完成他的旨意的。所以你看见说神和亚伯拉罕立了永远的约，这个约什么？这个约的内容是什么？就是说以色列的亚伯拉罕的后裔要像海边的沙那么多，要像天上的星那么多。不止这样，神要把一块地给他们做永远的产业，一直到永远。那我问大家，等到以色列人被抛到遥远的地方，经过2000年漂流，像皮球一样踢来踢去，远离他们的家乡，我要问大家，他们承受神所给他们的产业吗？你看你暂时神把他们抛在一边，暂时神把他们放在一边，把他们放逐到遥远遥远的地方，为什么？就证明说他们得罪神了，不是吗？如果将来他们悔改了，神说我一定要把你们带回到原来的地方，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他永远不会忘记他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好了，现在我们要问，摩西的体系是什么体系？摩西的约就是旧约。旧约是怎么产生的？旧约不要忘记了，这个血一半是洒在祭坛上，另外一半是洒在以色列百姓身上。所以换一句话说，请记得当他们立约的时候，以色列人说，凡神所叫我们遵行，我要吩咐我们做的，我们都要遵行。不要忘记啊，这个约是两边都签好的约，神签了，以色列人也签了。如果根据这个约的话，很简单，如果今天以色列人蒙福遵守神的话，神非祝福他们不可。神说我今天情绪不好，不行，你情绪不好也不行，你说了就要做到，因为你已经被绑住了。所以不管以色列人怎么样，只要他顺服神的旨意，神非祝福他们不可。然后如果他们违反神的旨意，神就根据约上的话，祸就临到他们。所以不要忘记，神可以毁掉他们。如果神毁灭他们，神有错没有错？神没有错，是你自己签的约，明白吗？如果你办不到就不要签约，你办到了，你签了约，那么弟兄姊妹，神按着约来实行是没有错的。所以大家还记得，等到以色列人拜了金牛犊以后，神就告诉摩西说，那我要兴起你的后裔，我要毁掉他们。结果摩西怎么祷告啊？他祷告说，神啊，求你纪念你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换一句话说，你什么都可以忘记，你不要忘记你已经立了约的。根据那个约，以色列的亚伯拉罕后裔要像海边的沙、地上的海边的星、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如果现在你把它一网打尽，你的应许怎么应验？第二，最后这块地要给他们做永远的产业，他们现在已经死在山中，已经死在旷野，你的旨意怎么达到？所以弟兄姊妹，等到也摩西提醒神以后，你看见吗？结果神就不毁灭他们了。但是不要忘记，根据那个约，他们还是要受亏损的。所以在迦南，在旷野里面，你看见他们一个一个就倒闭在旷野。 这是根据什么？是根据摩西的约。但是根据亚伯拉罕的约，他的后裔要像海边的沙那么多，像天上的星那么多。所以感谢主，虽然他们倒闭在旷野，在倒闭以前他们生儿养女，所以第二代就长大了。所以等到要进迦南的时候，你看见吗？这个旧的一代倒闭在旷野，新的一代现在可以进迦南。所以旧的一代代表新人，旧人，新的代表新人。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现在有新的一代能够进迦南，是根据什么？是根据神对亚伯拉罕、以撒所立的约。所以一直到今天，弟兄们，不要忘记，神对以色列的对待是在两约之间是取得一个平衡点，明白吗？2000年他们漂流在旷野，枯骨四散，你怎么解释？那是因为他们得罪神了，他们撕毁了那个合约，就是旧约。所以根据那个约，神就把他们从抛来抛去，就像生命记里面所形容的一样，一点都没有错，因为这是约书上面写的，是你签了约的。但是为什么惨遭希特勒涂炭，600万人为什么不全部以色列人都不见了？为什么以色列人今天还回到以色列？所以证明什么？不要忘记，证明神记得他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所以不可能不管漂流到哪里，神保守他们。否则的话，你怎么应验说将来像海边的沙那么多，像天上的星那么多？你不能。那不止这样，更重要的是，神说要把这块地让他们永远做产业。所以有一天我要把他们带回来，要带回到这个地方来。那么好了，他们那些这个所谓的开国的元勋，他们都不信神呢，是犹太人呢，他们不信神。所以他们当初以为说在阿根廷能够复国就很开心了。后来英国也说啊，你们不要去回到不要回到巴勒斯坦去，太复杂了，我们干脆给你乌干达一块地给你建国好。那如果他们听英国政府的话，他们老早今天复国已经在乌干达，在非洲建起国了。不，他们一定要回到他们的家乡。而且圣经明明告诉我们，他们是在不信的时候他们回来的。所以1948年他们回到耶路撒冷，不要忘记为什么。根据那个他和摩西所立的约，根本不要回来，不可能要回来的。结果呢，你看见这两个月平衡的结果，他们还是回来，因为这块地本来就为他们预备的。可是呢，你如果不小心，你会有个错觉，以为是他们回来，哦，现在他们就悔改了，没有这件事。因为他们的复兴只是政治的复兴，不是属灵的复兴。所以弟兄姊妹，他们还等候主会，他们到现在还拒绝相信我们的主就是他们的救主。所以请大家记得，这就是今天的情形，外面只是表面的复兴，不是真正的复兴。所以一直要等到什么？一直要等到我们的主脚踩在橄榄山上，到那个时候他们完全悔改的。好了，既然没有悔改又回到他们的家乡，好了，这个很明显的是神的亚伯拉罕的约跟什么的约呢？跟摩西的约平衡的结果，明白吗？好了，如果完全是亚伯拉罕的约，那应该就是他们回到什么地方？就回到这个这个什么撒玛利亚，这个犹太跟撒玛利亚回到最好的地方，对不对？但是很稀奇呀，他们回是回来了，他们回不到当初最好的地段，流奶于蜜的地段。希伯伦在谁的手里？在阿拉伯人的手里。今天那个很明显的给我们看，撒玛利亚在谁的手里？是在巴勒斯坦的手里。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吗？证明说以色列人并没有悔改。如果他们完全悔改的话，他们当然就回到他们当时应该在的地方。所以现在的问题是什么？真正的巴勒斯坦人，他们是在山上最好的地段，当时的腓力士人是在海边，现在 最拥挤的一个地段是从 Tel Aviv 一直到海法那段沙伦的平原，许多以色列人就挤在那个地方。所以请问大家，以色列人跑到海边去了，反而那些巴勒斯坦人跑到山地最好的地段去了，你说他们是回来了？不错，这证明说慢慢慢慢一步一步的，神要往什么地方迈进？要往神对亚伯拉罕的约迈进的。所以一直等到有一天，亚伯拉罕不是一直有一天，当我们看到说这个等到有一天，我们看见他们全家都得救了，他们悔改了，他们熬痛哭，圣灵降在他们身上，到那个时候就是千禧年的时候，神让他们进入永生。那为什么有千禧年？为什么有弥赛亚国？为什么有这一段圣经？很清楚的，就是因为神要兑现他自己的话。一直等到以色列人完全悔改了，他们不只要得着产业，而且他们所得的产业那块地是平均的，就像圣经里面所给，就像以西结所给我们看见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今天我们的主仍旧等候以色列悔改。今天如果他们没有得着他们的产业，他们不过回到他们这个地方，没有错，这是因为神纪念他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这一点是没有错的。好了，这是一面。第二点，神在旧约不止和亚伯拉罕立了约，这个约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要承受这块土地，就是我们在以西结所看见的那块土地。同时神和大卫立的约也是永远的约，那个约是什么？就是大卫的宝座上是一直，大卫宝座上一直有人坐，而且一直到永远。不要忘记，当以色列被掳的时候，好像这一段圣经不应验了。那弟兄姊妹，按照以色列光景来讲，永远没有应验的一天。但是感谢主，主来了，一面他就是坐在大卫宝座上的。所以当你读到以赛亚43章的时候，非常清楚，你看见吗？神和大卫所立的约完全兑现。所以到底有没有以西结圣殿？到底那个产业是不是真的是从南到北是真的这样子的？现在要问一个问题，神的立的约会不会受毁的？神开的支票会不会是空头？当然不会。所以我们相信说，因着神坚他话永远安立在天，所以我们知道将来有一个物质的圣殿，叫做以赛亚弥赛亚的圣殿，也就是以西结的圣殿。那不止如此，而且最后我们看见说，我们的主是万王之王，他坐在他的宝座上，他果然在耶路撒冷登基。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的，大卫的宝座是一直要到永远的。所以等到你读完以西结书以后，你里面就很清楚了，神话永远安定在天，这个很重要，弟兄姊妹。因为神对以色列人说，我永远的爱你。你怎么知道？因为神是许诺的神，神是不毁约的神。如果神是以永远的爱来爱我们的话，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会失败，我们会像以色列一样，但是神会等着我们悔改再悔改，一直到有一天在新耶路撒冷每一个人都是一块宝石。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神的旨意是一直到永远的，神是永远的神。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既然神和亚伯拉罕立的永远的约，既然神和大卫立的永远的约，他的话一定要兑现的。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你就清楚了，这一段圣经不是把我们带到摩西的时候，这一段圣经是把我们带到亚伯拉罕的时候。因为神记得他和他的，他神记得他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 所以现在讲的亚伯拉罕的子孙，现在讲到神答应他，你要永远以这地为业。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到以西结有那么一段的圣经，给我们看见说，现在你看见吗？有神的产业。最后以色列人果然得着他们的产业，到时候他产业的分配就是这样的分配的，而到时候的的确有这么一个圣殿。所以弟兄姊妹，这个物质的圣殿背后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就是神是永远守约的神，神说了他一定做到的，对我们来讲是个莫大的鼓舞，也是莫大的安慰。但是不要忘记，既然神和他们立了那个约，最后到了千禧年果然应验了，所以这些人需要再教育才可以。这些人一定要懂得，现在他们所在的时代已经不是摩西的时代了，是神把他们带回到亚伯拉罕的时代。所以祭坛，亚伯拉罕的时代，约伯的时代，祭坛是凡祭坛。那不止如此，而且不要忘记一件事，就是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的神，给我们看见的那个王好像家长一样，又恢复到一个大家长的献祭，不是个人的献祭，不是摩西那个时候。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就再一次把我们带回到亚伯拉罕，就叫我们想起亚伯拉罕的约，就叫我们想起神怎样的纪念他和亚伯拉罕的约。所以弟兄姊妹，不管以色列人怎么样的失败，1948到现在他们还不肯悔改，他们起头以为说在华盛顿老大哥能够帮助他们，现在去年他们完全彻底的失望了，他们觉得好像没有朋友了。所以去年不要忘记有四轮的雪月，就刚好是发生在逾越节去年有两轮的雪月，刚好是发生在这个逾越节跟祝棚节，那是他们复国以来是最暗淡的这一年。所以弟兄姊妹，从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在人来看好像以色列人离开神很远很远，神什么时候才能达到他的目的呢？当我们读到以西结书，当我们读到以西结的圣殿，你就看见说神能够做人所不能做。如果以色列人有救，我们也有救。如果神的荣耀最后在圣殿能够回来，你看见吗？感谢主，主一定会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所以我想很清楚的，当我们读到这些典章，当我们读到这些规模，我们晓得说这里并没有开倒车，并没有开回到摩西的时候，反而是开回到亚伯拉罕的时候。那亚伯拉罕是怎么称义的呢？他是因信称义的。亚伯拉罕是因着行律法称义吗？不是的。所以亚伯拉罕怎样是我们的祖宗，信心的祖宗，亚伯拉罕也怎样是这些以色列全家的祖宗。所以我想这样我们就明白了，原来圣灵是借着地上的圣看得见的圣殿来教育那些还带着肉身的以色列人。那我们这些人感谢主已经在天上了，我们不只得到启示，我们圣灵一说我们就明白了。所以现在我们回过头去看图识字，这些对我们来讲就没有很大的难处了。好，最后我们还剩下15分钟，我们很快的说一下。当你看见以西结圣殿的时候，除了尺寸不一样，除了样式不同，除了出入之处不同，除了给我们看一些的典章，很明显的是亚伯拉罕那个时候典章，而不是摩西的典章。所以你绝对不能够用摩西那个时候的情形来解释这一段圣经，所以严格说来并没有开倒车。但另外一方面给我们看见有很多东西是摩西的圣殿没有，是摩西会幕没有的，所以我们看不见许多盆， 我们看不见中间隔断的墙，我们看不见金灯台，我们看不见陈设饼桌子，我们看不见香坛，我们看不见那个这个幔子隔开圣所跟至圣，我们也看不见约柜，我们也看不见约柜上面的这个施恩座，我们更看不见基路伯。但是感谢主，整个的轮廓还在，神的荣耀还在，所以给我们看见说现在很清楚，到了摩西的时候，这个典章才是这么复杂的。那么到了亚伯拉罕的时候，只要因信称义，弟兄姊妹，所以亚伯拉罕的福就是新约的福。什么叫新约呢？新约就是把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我们今天就拿来用了。所以对以色列来讲，他们的福是什么时候才有福呢？他们享亚伯拉罕的福是到千禧年的时候，我们已经把千禧年的福到今天我们拿来享受了，这就是今天我们所得这个福气。那么不要忘记这个圣殿，我们为什么今天能够享受它呢？很清楚的，因为这个圣殿你不只问说到底缺了什么，你还要问说比起当时的圣殿又加了什么，那非常清楚的，在过去的圣殿里面，你从来没有看见活水从圣所至圣所里面流出来，你没有看见这件事，没有。因为圣殿就是个敬拜的地方，圣殿给你的感觉是从外院靠着雪进到圣所，然后到了至圣所，如此而已。讲的敬拜，你当然你知道旧约的敬拜是怎样的敬拜，但是那不是真正的敬拜，因为父今天时候讲到神是个灵，他要以寻找真正拜父的，真正拜父的人是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的，所以只有新约的敬拜才是真正的敬拜。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弟兄姊妹，在旧约所有的敬拜都是影子的。所以给我们看见说，在旧约里面我们看见圣殿怎样从外院到圣所到至圣所，如此而已。我们只知道说圣殿是敬拜的地方，我们没有想到来到圣殿乃是来到全源的旁边。敬拜好像你要爱主，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但什么时候你看见从圣所里面从宝座里面流出活水的江河，你就看见神爱世人，不是我们爱，乃是神先爱我们。这是什么？这就是以西结的圣殿。所以以西结圣殿的特点是什么？从圣殿的深处要流出活水的江河。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当我们读以西结47章，你一定要和这个什么，一定要和撒加利亚书最后一章连在一起，就是因为我们的主脚踩在橄榄山上，所以不止橄榄山裂开了，摩利亚山这块磐石也裂开了，所以你看见圣殿就被推到最高的山上，圣殿山就高过万岭，然后南边就是他的城。但是最重要的，就在那个整个磐石裂开的时候，结果水就流出来了。所以弟兄姊妹，圣经告诉我们说，现在这一道的水往西就流到了地中海，往东就流到了死海。然后根据诗篇46篇，那是正地球板块移动的结果，地就改变，那么山就摇，一直摇到海心，你看见海喷涌，结果那个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有一道河，它的分岔是神的城欢喜。现在我们不只看见耶路撒冷有河了，向来没有河有了河了。所以自从我们的主脚在橄榄山上创造了一条河，是从前从来没有过的。弟兄姊妹，耶路撒冷所以容易惨遭涂炭，它只有一个集训泉，它从来没有一条河。如果它像巴比伦一样有一条河就好了，可以20年都可以不被攻打下来的。弟兄姊妹，好像太晚了一点，是不是？但是没有晚，但是感谢主，是这个河叫神的城欢喜， 从此以后耶路撒冷喜乐了，因为他们有一道河。弟兄姊妹，到了以西结书，圣灵用一个近的镜头让我们看见那条河是怎么往东流的。这就是以西结四十七章，明白吗？当我们的主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神的杖落在他身上，就好像神叫这个永我们的主就是永久的磐石，他就为我们裂开，从他的肋旁就流出血和水来。所以请大家记得那幅图画，就是最后我们的主脚在踩在橄榄上的图画。他不只是摩利亚山分开了，不止分开了，而且呢他就流出血来，水和血来。不要忘记，就是从他的肋旁，就像当初他在亚当身上所做的，他就建造了教会。所以就在那个时候，你看见吗？神好像用一口气，主好像用一口气，弥赛亚用一口气一样，他就建造了这个以西结的圣殿。所以感谢主，难怪这个圣殿跟从前不一样，因为很明显的这个圣殿的产生和这个水的流出来那个解释，因为我们的主在哥哥他身上，明白吗？等到他为罪人死在十字架上，那么什么时候是人犯罪犯的最高峰的呢？到了敌基督来的时候，可以说罪到了最高峰，最高峰。所以神的审判就完全落在地上，然后最后一个碗是什么？是全球性的大地震。所以你看见因着人的罪，到了最后人犯罪，需要一个全球的大地震来形容神的愤怒。这个愤怒果然就震在我们的主。所以如果我们没有看见这件事，我们就不明白在十字架上我们的主所受的震撼是何等的震撼。感谢主，他肋旁流出水来。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磐石裂开，不止在这里产生了教会，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从他的肋旁，现在从意思就是说，从那个门槛底下，从他宝座底下就流出水来了。在五旬节的时候，不要忘记，活水的江河，很清楚的是从神的宝座那里发源的，就像启示录一样，从神的宝座那里发源。所以你记不记得圣经用了两个词，一个是讲到他们进城工作，一个身体在地上，他们好像一个活水的江河把我们完全漫住了，所以这是叫做受浸。但是在天上那一段圣经说就浇灌下来，所以天的那一头是浇灌，地的这一头是什么？是受浸。所以中间连起来的就是活水的江河。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自从五旬节，你看见神的活水就从宝座发源了，所以那一幅的景象就是新耶路撒冷的景象。到了新耶路撒冷是没有海了，所以当然不可能流到死海，所以就流到地上。所以很清楚的，原来是死海，现在已经没有海了，那是新天新地的情形。所以当我们读这段故事的时候，我永远不要忘记在神永远的旨意里面，你看见吗？现在你看见有活水流出来了，但是不要忘记，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生命在他里头，生命在黑门山，你远远的看见。但到了第四章，生命在有一井的泉源，生命在撒玛利亚的里头，在我们的里头。那原来黑门山磐石裂开，结果水就流出来。那么感谢主，这是第四章。第四章是一井的泉源，到了第七章，有活水的江河从他里，信我的人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弟兄姊妹，从约翰第一章到第四章到第七章，这不是进步是什么？这不是长进是什么？不只给我们看生命本来在天上，在基督里面，后来基督怎样，生命怎么样在我们里面，这是第四章怎样成为一井的泉源。但是不要忘记，它不可能只是一井的泉源，它经过四次的测量，1000轴就深一点，再1000轴又深一点。 四次以后就变成活水的江河。神当然让他的荣耀来测量，只要测量一千轴，弟兄姊妹，我们就更深一点了，慢慢我们就变得有深度的基督徒，再经过荣耀测量一轴一千轴就更深一点，一直等到生命在我们里面长大。弟兄姊妹，因为神的荣耀是从至圣所里面出发的，所以是神的荣耀在那一生一直测量我们，测量我们一千轴再一千轴，最后呢终于变成活水的江河。所以这个生命怎么长大的，这个生命就告诉我们说，必须要让荣神的荣耀，就是以西结书所看见的荣耀来测量我们。这个工作就是十字架的工作，这个工作就是神的工作。所以难怪从约翰福音第四章到第七章一共讲了四次神的神主行的神迹，主行的神迹就是他动了他的指头，他每一次行神迹就是他以他的荣耀来测量我们。所以经过四次的测量，到了什么时候呢？到了第四章，到了第七章，给我们有活水的江河从他里面流出来。你记得摩西不是，你记得亚伯拉罕不是筑了四座的坛，第一座在示剑，第二座最后一座在耶路撒冷，一共四座的祭坛。每一次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都是根据我们的奉献，如果我们不奉献他不测量我们，所以经过四次的奉献有四次的测量，然后呢就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所以亚伯拉罕第一座的这个第一座的祭坛在示剑，所以当我们读到约翰福音第四章的时候是叙加的井旁，叙加就是示剑的意思。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生命怎么长大，教会怎么长大，今天这个整个的以色列圣殿以西结圣殿为什么不同，很清楚，在我们身上再清楚不过了。经过四次的测量就变成了一条河，所以结果你看见加利，结果死海就像加利的海一样，你在加利的海你怎样看见有渔夫在那里，现在你看见渔夫也在死海。刚开始伊甸园的是两棵树，一个生命树，一个知识善恶树，吃这果子日子必定死。所以有一个海叫加利利海，那个海是活的海，因为同时进去可以出来的，死海只有进去从来不出来，它是死海，是没有生命的海。但是不要忘记，等到以西结圣殿快到勇士的时候，大家不要忘记，在勇士新耶路撒冷你只看见生命树，你没有看见这是什么树。所以现在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说，主来了他的工作是什么，最后给我们看见说，要到千禧年以前，要到他的工作要完成以前，你看见那个水是一直流到死海，把死海变甜的。如果把死海变甜的换成今天我们明白的话，你所看见的乃是生命树，神就把我们就带回到了他的起初。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现在起初有伊甸园，有金子，有珍珠，有宝石，没有想到那个是为着建造的材料，因为人堕落了，所以就你看不见那个建筑了。但是感谢主，现在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所以现在你看见吗？就在花园那个根基上，神就建造了花园城，那个就是新天新地里面的新耶路撒冷。不过现在我们所看见的种种是过渡的，是进到勇士以前，当我们经过时间的门廊一千年的时候，我们所知道的情形。好了，我们恨我们的时间很短，因为这次实在我们不能细细的讲。不过如果大家觉得能够更进一步希望多认识的话，那么可以参考去年我们在台南讲的，台南我们花了15个钟头讲以西结的圣殿。所以我们大概靠主的恩典，我们把最重要的已经蜻蜓点水似的那么介绍给弟兄们，希望说从此以后这是个新的开始。 那么让大家有属灵的胃口，能够读主自己的话，你就知道说许多的话，只要他为我们圣灵为我们一解开，就发出亮光来，好不好？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终于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步，我们为了这个要向你献上感谢。虽然我们聚会散去，但愿你同在不过去，你继续在我里面向我们启示，但愿从此以后这卷书就是以西结书变成一本活的书，能够支配我们的一生。主啊，不只支配我们的个人，也支配我们的团体。但愿教会在你面前渐渐的成熟，渐渐成为主的圣殿，在你回来以前要得着荣耀的教会。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祷告是但愿神的荣耀早一日回来。我们何等愿意你早一天回来，回来擦干我们的眼泪，回来也充满我们的眼睛。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我们这样的感谢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好，下面还有很重要的报告，请大家不要随便离开。
对，很重要的报告。刚才弟兄陈弟兄说有弟兄姐妹要那个彩色的讲义你可以用一张纸把你的名字跟电邮的地址写下来，放在后面有一个收集箱放在里面。之后我们把这个网址电邮给你们，你们可以在网上拿了这个彩色的讲义啊。咁啊，香港嘅弟兄姊妹咧，你就可以翻去你自家，你唔使写啊。香港弟兄姊妹，咁我哋咧就会喺国家咧就会将呢个网址咧就系贴出嚟，咁咧你就可以直情就上嗰个网度去攞翻呢个彩色嘅讲义吓。咁只是内地的弟兄姐妹，你可以把你的名字那个姓名跟你嘅电邮的地址啊，写在一个纸条上面，放在后面的收集箱，好不好？还有，请弟兄姐妹把你的圣经诗歌放在后面啊，不要放在椅子上啊。今天的聚会就停在这里啊，谢谢大家。